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若你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予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里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保罗来到车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波泰，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色列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因为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他们经过各城，然后第5节，于是众长老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第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第8节，第7节，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然后第9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即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早晨已经看到已经可以说看过了第一次保罗欢迎布道。那么15章呢是个插曲，因为圣灵在这特别埋了一些很重要的伏笔。那么因着15章，我们就会解释后来为什么保罗被监禁。当然一面我们知道保罗为了主的缘故他受了许多的苦难，但另一面呢我们也看也有圣灵管制的伤。那么这些圣经这些地方呢，我们都需要其他的圣经来解释。所以《使徒行传》第5章是一个重要的插曲，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看见犹太人，尤其是从雅各那里来的，那么他们就说了，就来搅扰他们，说是不按着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够得救。那么后来呢，我们才晓得原来这个使徒们还有这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呢他们也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来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那么结果圣经说保罗跟巴拿巴就和他们纷争辩论，那么这个当然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这里很明显是讲的福音的真理。那么是不是一个人他非要 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他才能够得救。那么这个当然关于福音真理的问题。那么结果呢，就开了一个很有名的会议。那么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这个会议是包括使徒长老们。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彼得先起来说话。那彼得当然做见证，神怎样借着他开了那个福音的门。然后呢，他的结论就是，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放在门徒的镜像上？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所以讲完了以后，众人呢就都默默无声。接着就是巴拿巴和保罗的见证，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是雅各起来说话所以雅各起来说话。那么最后呢，他们就一同写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也打发他们当地的人就陪同保罗跟巴拿巴就回到安提阿去，因为他们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关于福音真理的问题。所以在整个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他们最后就是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很清楚的是圣灵说的，也是他们说的，就是人就是人不是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他就不能得救。这个是重担，圣灵没有意思要把我们放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呢，现在很清楚了。那么这封信后来也被送到安提阿，那么弟兄们，你就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所以这个是一段的插曲。那么这段插曲有它的意义，因为这特别是讲到福音的真理。那么等一等，你再下去你就知道，这个后来教会里面有一部分的难处呢，就是不光是犹太人，不光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到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也带来了一些的难处。那么这个难处呢是福音真理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特别是讲到福音的真理。那么然后呢，接下去就是保罗第二次的环游布道。那么第二次的环游呢，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近况如何。那我们要小心，这里呢很明显的，当他们出发的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么多，他们不是有一个蓝图说是在这几年之内我们要这样做，没有，他们只知道圣灵只让他们感动他们看望弟兄们他们的情况，下一步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读第二次环游布道很重要的地方，因为第二次环游布道给我们看到到底圣灵怎么引导他们。今天保罗能够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完全是圣灵引导的结果，是圣灵打发，也应该是圣灵引导他们。所以第二回保罗的这个环游布道，特别让我们看见圣灵很奇妙的在保罗身上带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拆传，如果今天我们讲传福音的话，我们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像要记得保罗到底他怎么把福音送到这些地方去。那么好，在我们继续看详细的情形以前，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地图，好吗？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印象，所以大家请大家翻到圣经后面的地图。那么就是特别是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旅程，那么和第一次呢当然就不一样了。第一次就是这一次的确是就广大的多。那么当然从安提亚开始，那么第二次呢，很明显的保罗没有走海路，第一次他是走了海路，那第二次这一次是往北走，往北走呢一定经过基利加一带。那么基利加一带其实就是保罗的故乡的附近，然后呢他就到了特比。那么如果呢你从大树也可以到特比，那么现在保罗当然他是从安提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家，圣经没有说，但是的确我们如果从大树出发地往北走，你会沿着罗马的大道，其实在那一带有一段罗马大道现在还存留的。 然后经过了一个所谓基利加大门，基利加大门就是那里一经过那个大门就到了那个高山，就是到了最高的地方。那么那一带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山羊，所以保罗支搭帐篷啊很有关系。他那个帐篷的那个可能就是有的可能是山羊毛织的，所以如果大家到那一带的话，你常常看见很多很多的山羊。那么然后呢，你看到保罗是从特比开始，就是当初呢，大家记得吗？从这个居比路，然后到了安提亚，慢慢往东走，就一路节节的转进，不能说是节节的败退，他们就转进再转进，最后呢就到了特比，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后来呢又回来了。那么这一次不是，这一次他因为不走海路的缘故，所以先到特比，然后呢路斯德，然后以哥念，然后到安提亚。那么到了安提亚以后呢，这就是他们当初的蓝图。他们那时候最轻，不过只知道说圣灵是他们带他们这么做，去看望各地的教会。完了，那么下面怎么办呢？下面很明显的不在他们当初的计划之内。然后呢，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安提亚。那么然后保罗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那么他有意思呢，往亚细亚去。往亚细亚去，当然他的重点是看这个以弗所在西南边嘛，那么你以弗所南边不是有米利都吗？那米利都你沿着那个海岸线呢，沿着爱琴海呢，你一直往上走，不是到什么？到特洛亚。那特洛亚在北一点，就在地图上没有，就是特洛伊。那么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你如果讲到以希腊的文化史或者科学史，那么最早的像数学家了什么。什么毕士定理的Pythagoras这些人，那么我们说都是沿着这个沿岸的，沿岸的，所以这一带就是Ioni，他们叫做有一个词的，就是专门讲到这个这一边。所以你如果到希腊去，你看见他们建造房子的那个柱子，有的是属于哥林多式的，那你知道是爱琴海的东岸西岸。那爱琴海东岸呢，也是代表早期的时候希腊文化怎么在那里发展的。所以保罗当然很自然的会想到以弗所去，因为以弗所是那个时候亚细亚的省会，那么而且以弗所实在是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枢纽，就是从以弗所呢往西就到欧洲去，往东呢就到亚洲去，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所以当然保罗呢，他根据常识很自然的就到你要去以弗所，但是圣灵告诉我是耶稣的灵，圣灵禁止他这样做。但是并不是说以弗所不能去，不过不是这次去，时候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圣灵禁止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不能做，是这个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不能做。所以最后你看见保罗是到了以弗所，但是不是这次，圣灵的盘算，圣灵的计划在第二次环游过道里面，那以弗所经过一下，最后他还是经过了，但是他没有以弗所在那作为中心在那里工作，因为在第二个环游过道，他主要的中心是哥林多，主要中心是哥林多。那么好了，那么结果呢？这个圣灵禁止他，所以圣灵禁止他，那么只好怎么办？他只要往北走，往西北或者往西走，然后他就到了美西亚，他要往比推尼方向。比推尼是哪里呢？比推尼就是上面的黑海，就是在北边的黑海。所以那一次如果保罗圣灵不禁止他的话，很可能他的福音送到今天的苏联。我们知道最后圣经还是要送到苏联，但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么如果保罗那样做的话，那么福音一定很容易就送到今天做君士坦丁堡那一带去啊。但是呢，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这条路就往西走。所以他们最后是到了哪里？就到了特洛亚。那么大家都知道特洛亚呢，是在这个爱琴海这一面。那么特洛亚到现在还是很重要，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到这个对岸去，到了爱琴海的对岸的话，常常在那里坐船的是没有错的。我觉得最到现在，其实当我们安排这个行程的时候，还是喜欢能够坐渡轮渡到那边去。 所以普通呢，渡轮都是从特洛亚到了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就是腓立比附近的港口，尼亚波利到现在还在，啊，还是很多人的。那么，但是腓立比应该再往那边走一点，就是腓立比。到了腓立比就不行了，腓立比现在因为是地震的缘故，所以现在腓立比已经没有了，可以说都是废墟，如今的都是废墟。那么然后呢？不是，后来不是保罗坐了监了吗？在腓立比躺在监狱。那今天大家到废墟区还可以看到大概。